动作格斗 RPG， 桌面策略 ACT。 如果你有想说的，一定会有机会说出来，加丢与你一起展示你的游戏人生。
冲撞刀光子弹灰，告白魔法各种雷，物理画面都是美，没有话题你来给啦。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丢 Pro。 大家好，我是系总部。
大家好，我是屁屁熊。
我是阿西。
然后今天这个阿西是我们的一位客座，一位嘉宾。我简单介绍一下，他是我们这个目前国内比较资深，最资深的，我说最他还不让说。然后那个就是说任天堂的这个爱好者，也就是说俗称的这个人贩。然后今天
任贩提过了，
任贩。然后今天请阿西过来，那个主要是关聊一聊，就是这个最近这个被业界那个很关注的这样一个厂商，就是这个任天堂。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任天堂的新掌机 3DS 已经发售了快两个月了，然后同时呢，就是关于那个任天堂的这个家用主机，就是 Wii 的后续主机这一块，最近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传闻。可能最近任天堂受的关注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重点聊一聊关于任天堂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阿西先来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关于任天堂新闻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我们知道今天是这个4月22号嘛，在网上也流传了很多关于它 Wii 后续机种的东西。就是以你一个普通玩家，或者说一个忠实任天堂玩家的角度，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东西的？是新闻还是硬件这些东西？
从它所现在流出来的这些内容这种信息来看的话呢，任天堂它下一步走的基本上也还是像它之前的这种和其他的硬件厂商有一个差异化，还是以我为主，还是使这种就是想要并不是在一个某一个方面一个技术上面走很深很远，它是要把这个各个能挖掘的方面全都挖掘出来，然后让各种用户能够体会到不同的这种各方面的东西。
对，就是把一些现有的比较成熟的东西技术，把它怎么样用更好玩的一些创意，
它有很多独特的角度想要去挖掘这种感觉。
就是让游戏变得更好玩，这种并不是说我技术有多么多么深。
那我们也正好知道，就是今天早上不是也有一张新图了吗？然后是关于 V 后续机种的，它取名代号叫咖啡是吧？
对，咖啡。
好像说
这个是咖啡。
对，好像任天堂每一部主机全都有一个自己的代号是吗？
对，
之前那个 NGC 是叫做海豚 Dolphin， 然后 V 是叫做革命，对，然后这一代那个叫做咖啡。
嗯，但是就是。也许他现在的代号肯定和就是肯定的啊，就是代号和最后的那个实际名声不太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
嗯，而且就是刚才和两位也聊到，好像说他现在泄露这个图片，肯定也不一定就代表最后实际的那个样子，对吧？
对，就是因为之前那个就是那个从那个包括 NGC 还有那个 V 那一代的时候，包括 V 任天堂就是岩田聪自己也展示过那个概念主机的那样一个样子，但是跟最后实际发售的那个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现在这种概念图，可能我觉得更多还是那种设计思路上的一些那个。
对，它更像是一种测试机的这个。
对对对。
因为本身也不是真公开发表的，也是泄露出来的。
对，泄露的。
对对。所以可能你想，如果像 V 的那个外形，一直到 E3 最后才真正公布出来，因为它在设计，比如说大小啊、耗电量的各方面都有很多要求，所以它那个肯定要留在最后一刻才会真正的看到真正的东西。
而且甚至还有人说猜测，为什么叫咖啡？有可能说。它会不会有这个 GTA 的那个续作正式在这个 V2 上发表？我觉得这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吧。
想到这个，因为那个
前两天倒是有新闻说在和那个什么在沟通。
对，那个 GTA 3应该是里面有那个就是有一个热咖啡的一个
事件。
事件
对，
就是那个它原本加入了一部分这个内容，然后那个游戏里没有嘛，但是最后被有一些玩家给改出来了。然后后来 GTA 4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成就。就叫做热咖啡这个成就，就是你跟那个女的那个约会了以后，然后
过啊。嗯，当然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关于这个家用机的这个 VR 应该更多的是猜测，所以玩家应该看到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还不如聊一下现在真正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对，我们聊聊那个最新的这个就是这个 3DS 这个机器。 这个应该现在发售已经有快两个月了吧？如果按照
日本
那个
先出的这个时间，
对，日版应该是2月26号，然后那个
马上就到了，
对，
两个多月
，然后美版应该也有一个月的这个
月了
时间了，
对，
现在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就是关注的不是很多啊，就是这个就是说销量这一块儿。阿西可能关注的比较多，就是说它是不是这个 3DS 目前为止来讲，就是销量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或者说，卖的不是很好这样的一个。
对，从数字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最起码是没有达到像这个任天堂一开始自己预计的那个销量，对吧？他可能一开始说要，出货还是销售达到300万，然后之后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差的还是比较远。
对，现在的数字大概应该是日本应该是
加在一起不到200万吧？
日本应该是有
八九十万，
八十多，然后美国那边六十多，
就反正它的消息出来的比较延迟嘛。NPD 一开始的第一个月是40多吧，可能是还是不到40。
对对对，
嗯，
可能有一部分还没统计到。
对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按他那样说法的话，应该就是出货300万，这个应该是达到了。
对对，
但是
可能有
种种的原因，然后那个最终的这个
没有达到
实际的这个
销量。
销量，
对对。
我们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大概有几点呢？
嗯，
就是有什么原因？可能就是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它这个主机的这个名字，就是叫做 3DS 这个名字，可能很多的这种就是除了咱们这种核心玩家去关注的以外，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可能还是 DS 这个主机的一个后续啊，或者说是改进版，可能是这样关注，因为是不是就是带着 3D 功能的这个 NDS， 可能有人这样的关注，并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机器去关注。就不像之前那个 NDS 和 V 那样，人都知道是任天堂推出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
对，可能就像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又是 NDSL 的之后又出一改进版而已？
对对对，然后觉得我是有 NDS， 我也没必要买这个，咱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这个首发软件的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是挺那个。
对对，我觉得其实可以结合起来说，就刚才前面这两个，首先 3DS 它的这个发售，然后真正关注的像我们这样的是吧，天天在网上看新闻，然后真的等着它这个发售，
对对对，
然后一出就买的这样的是一部分核心的，比较核心的。然后再一部分呢，可能它要更看重，当然也有像咱们这样还有买的机器，然后没有买游戏，就是玩机器也要先买到，然后但是也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说我要看游戏阵容，要有我喜欢的游戏，然后我再去买。
对，最起码有这游戏我可以玩很长很长时间。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那一部分人也是一个相当的一个比例。然后再往大了这个范围往远了去说呢，可能就是要需要有一个流行的气氛，一个整个的氛围的这样的玩家。比如说我周围很多人买了，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我也会去参与进去，这样的呢，这个范围会人会更多。这些所以整个两个外围的人可能都在观望，都在这个看，
就是可能观望的人还是不少。
对对对，所以
就是等自己喜欢的游戏出现，
对
这种我觉得。
对对对，
就咱们就是回顾一下，就是
所以说的话，他这个首发阵容是一个就是可以说的内容了。他的这个任天堂一开始自己首发第一方，
对对对对，
这个游戏并不是说非常的投入的这种感觉。
对，
他从休闲然后到小品的这种感觉。
对，
是一个调剂的感觉嘛。
对，我记得咱们就是去年 E3 之后，咱们做过一期这个任天堂专题的这个节目。
对对对，
当时阿西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3DS 这一代其实是任天堂首发这个来讲是为第三方让路。
嗯，
就是我第一方并不会推出很强的软件，这样的话第三方就根本没法卖了，可能人们都会，如果我首发我塞尔达马里奥全去的话，你第三方这些游戏没法卖了。所以说可能是通过 3DS 这一代任天堂去想要就是和第三方重新就是恢复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就是改变人们就是过去对于任天堂展机器来讲就是这个三分这样的一个，
对对，
这样一个概念，
不光是用户的这种概念，另外就是还是要实际上和第三方形成这么一种态度，就表态嘛，是一种那确实是不管是日版的首发阵容还是美版首发阵容，能看得出来第三方在里面占的这个比重也非常大，而且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你就从简单来说，大家买主机一开始买的游戏都想耐玩，都想要这个持续性强，都想买这样的游戏，可能体现的这个特点的强的。任天堂的游戏，你可以看它一开始的这个第一方、第三方， 猫狗是比较休闲的这种，
对对。
然后像后来美版出的这个潜水艇啊，然后包括你飞行度假村啊，这样的
对
都非常的休闲，
也都不是那种
对对，
就是任天堂最强势的那
对对
对
对。
我们回顾一下，就是 NDS 那几个首发软件，马里奥64，
没错，
这个不用说了，
没错。
这个当时我就觉得此生能玩到能在掌机上玩的马里奥64已经就是，
而且
没有什么遗憾，
而且从内容上也是非常厚道的一个，它加了几十个
小
游戏，
小游戏，
还有加了新角色，
对，就包括其他的几个，
对
对，包括就是那个像那个为你而死是在世家那个，还有那个一笔吃豆。
很新颖，
这几个都是那个很强的几个，这个这几个软件。
嗯，
然后那个 3DS 首发的话，可能就是说大家之前关注，就是说你看像街霸，
核心性还是比较强，
战国无双，
对，
实况足球，
对对。
但是就是说，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核心玩家的这个市场这一部分市场来讲，目前已经不足以就是说去撑起一个掌机也好，或者甚至一个主机也好，撑起这个主机的这个
首发
这个量来讲，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可能日本这方面会稍微的差一点，因为毕竟日本又赶上一个地震，它
对
这个整个社会的影响，
对，
当然
都没法过了，
可能不像我们国在天朝宣传的那么那个惨，但是他们那边也不会一点影响都没有，也许大家都很正常的这种生活，这个工作，但是在心里头的这个，它可能会为很难形成一个很娱乐的这种流行的这么一个
对
形成不了，对对 对,
对，
一个消费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这个对 3DS 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之前在这个 3DS 出之前，日经日本的那个一刊物也是这个发表了文章，说任天堂突破力，说任天堂如果想要再次获得像 DS 2005、2006、2007年那样的成功的话，它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流行的感觉，就是把社会
趋势
制造出一个社会话题。它是任天堂也确实可能是想是这样，那所以他自己第一方的那个最主要的和传统游戏那方面的力，他才没有那么早发。但是你要从内置的软件啊，内置的那些机能啊，就刚才包括我们聊的那些像擦肩啊那些东西，
对，擦肩
这
个
实际上是有具备着就是能产生流行的感，能产生社会话题的这么一个这个一个潜力的。但是呢就是然后其他的补充呢可能就是第三方的这个核心游戏。
对，你说这个我很同意，就是说任天堂的他的这个就是咱们我来讲就是说可能是喜欢玩任天堂游戏，然后那个任天堂其实自己并不是说就是我有了这几个第三方游戏，街霸也好，战国无双也好，我就能够使我这个主机获得成功了，他其实就是说更想就是怎么样形成一种社会效应，就比如说之前 NDS
对他有点故意的去设计这个感觉。
对，就是之前人分析 NDS， 因为同时也有 PSP 嘛，然后当时 PSP 是获得了很多第三方的那种支持，像什么那个 FF 啊，然后那个山脊赛车啊，无双也好都有，然后那个首发阵容很强，但是 NDS 人们说你这个机能不行，同时就是触摸，第三方要做游戏呢就必须得把机能不行，然后同时呢还得强行加入触摸什么这些东西， NDS 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对，
但是没有想到通过这个触摸世纪的这些软件，脑白金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软件，是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一种潮流，人们之前没有预计到的这样的一种
DS 有一点就是持续性的这种，就是有点后发的。
对, 对, 对，
就是它是也许咱们现在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种感觉，它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然后随着慢慢的各种尝试性的东西出来以后，真正造成了一种社会的这种这么一种状态。
对对对，
很流行的这种状态，然后也非常火了。 3DS 是属于它一开始就想设计这么一个，想去引发这么一个状态，当然日本是地震了，
这正好遇上这个事，
对，那真是可能是非常的不走运。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咱们刚聊到那个擦肩，我觉得这个其实真是挺有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包括咱们在国内，你像我在北京，我都是在这个地铁线里面那个都可以擦到好多这种陌生的这个
对对
这种玩家，这个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那个很有趣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
嗯，而且我觉得它擦肩其实本身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玩家能走到一起，就是即使不管你认识还是不认识，都能就是为了一个很单纯的目的嘛，就是游戏里的拼图或者这个战斗，
对，
去让
那个都是附加的，其实
对对对，就是让更多玩家走到一起呗。而且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每一款首发软件，其实它自己本身的关于游戏存档也有一个擦肩的系统，
对
对，
只要你游戏里有这个存档，你去擦肩就会有一些互动的东西，
对，
就是街霸跟那个战国无双都有组队战斗那种
合战什么。
对，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但是，我说一个我的观点，因为我觉得 3DS 它的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咱们之前提到，在它的宣传上，就是我们看到它实际影像，你必须要自己玩
到
才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广告里更多的是，就是他可能请很多的明星来玩，但是我们看到的都
看表情，
我们看到都是什么？
这个人玩得很高兴，
对，都是明星，然后这样。就是机器是背对着摄像机，然后啊在那儿吃惊，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因为他在广告里是没法就是宣传出的这种效果的。但是呢，如果说作为一个非核心玩家来讲，我不看到你玩的是什么，或者说即使我看到他在那个宣传影像里边，他的技能可能也只是说我觉得啊和家用机可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为什么要买这款机器？可能他在宣传上也有这个弊端。
这个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宣传这块来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就是咱们那个NDS 首发 3DS 首发咱们去买了以后，咱们不是做过一段那个视频嘛，当时我就是说，就是这个 3DS 目前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是那个阵容，游戏阵容这个缺乏也好，这个没关系，后续可以补充嘛。像六七月份都有很多很强力的软件推出，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你不是亲身，你是而且你必须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角度，你去看到这个 3DS 的这个屏幕，你才能够体会到它这种 3D 的效果。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对对，就是像玩出来的这个感受这种东西呢，确实是得自己亲身感受。然后呢，像这个其实它倒是包括之前任天堂也在说，像说一零年是什么三 D 元年这种，
对对对，
因为有那个阿凡提是吧，特别的那个什么特别的火，这种大家对三 D 的这个视频这种感觉也非常，
对，后来找凡是这种全是
趋之若鹜，对，非常多的。然后但是呢，当时也大家都在传说这个三 D 要乘这个风的话呢，在年底圣诞节这个期间正好推出，当然任天堂可能也要去联系第三方，这个等于是一个策略的这么一个平衡，可能会就把这个错过来了。一个是三 D 的这个潮流也许没有去年那么火，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其实我是觉得任天堂，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种他的那种广告里头只看人的表情，这招是用过的，在 V 你记得吗？还在广告上，它就是没有游戏画面，只有两个人，
就是这
个人玩
的这种的
对
现场的
状态，现场的
这种
真情流露的这种状态，所以也可能是，当然这些宣传也是一个确实是有限制，所以它也摆了很多这种试玩的现场试玩的这种点儿，各个国家也都是这样。
对，所以当时那个去年E3发布会就是 3DS 这块简单的说了一些影像还有什么，然后后来就全都是那个让现场的人去玩，但是这个玩家没法看到的话，他就那个
对
一个美女一台机器，想刚才想看什么想看哪个看哪个。
对啊，那个 DS 那时候的那个就是美女的那个衣服上写着 Touch is good 的
Touch is good，
正好是写在胸前。
其实他这个其实他这个就是任天堂想就绞尽脑汁吧，想出一些非常新颖的宣传的方法。
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拿到主机以后给你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很不错的。对，
刚才两位提到就是关于这首发阵容上，我觉得就是不管说他是第一方还是第三方，有可能说现在我们来看到就是游戏阵容并不是很强大，但是游戏质量应该还算不错。
对对，
而且在这个后续的这个软件的这个新闻上，其实任天堂也很及时跟进了。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应该就是岩田聪说他是希望，就是说尽力吧，希望这个超级马里奥 3D 能在今年内上市。宫本茂说的。
对对，
所以说其实任天堂第一方也意识到了他的软件阵容有可能说在短期内是支撑不住了。
对，
所以要很
第三方还是靠不住的。
就是这个力肯定是要发的，但是呢我觉得他首发当然我们就之前只说日本了，在欧美实际上是没有地震这个问题的，但是呢他也还是不是很理想，不像预想那么理想。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买游戏机不会说只凭你这个硬件，只凭这个硬件
3D 的这种功能，
或者说牌子，对吧？
对。
我们之前说它是 DS， 大家很喜欢 DS， 那出一个新的主机，我就会买吗？也不一定。我一定要有我想要的那方面，
那个
那对
软件，
然后对
对。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游戏，买游戏机还是要玩游戏，有没有我想要玩的那个游戏？够不够吸引我？那现在来看呢，首发的这些游戏的影响力还是不够足大，不足够大的。
嗯，
就是因为你看咱们首发看这几个，就是街霸， 它是已经一个就是在家用机上已经出了再出，就突出推出好几个
非常强群体，
对，而且就是本身玩格斗的这个游戏，
对对对，
很多可能就是真正就咱们说就是那种格斗的那种最骨灰那一部分人，可能不会用掌机去练格斗。我练的再好，我玩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我为什么不练那个家用机，练摇杆，或者说我直接去练街机呢？
对对。
然后那个无双，这个咱们可能就说，就是这几年本身就是无双的这个品牌，可能它的影响力也在下降。
对对对。
另外一个同期的话，就是像战国无双三，包括这个三国无双六，都是一前一后推出。
对。
所以说，就是 3DS 上的这个《战国无双》可能也并不会吸引很多人，这就是为了玩这个游戏。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几个厂商，当然也是任天堂已经给他们时间了，然后尽量的去往外，
对，当然本身游戏品质是很高的，
对对对。那他可能会就会用去现成就有的素材的这样的游戏，比较容易很快出来的这样的游戏，对吧？
对，
我记得小野义德的那个采访里头说。3DS 版的这个 3D 街霸超级赛街霸 3D 是和街机版的那个 AE Arcade Edition 那个是一块做的，
对，
同时同期做的，那肯定是显然是已经有的，我完全移植，那就要速度快得多。那包括像这个战国无双也是三的那个那套素材，然后像这个那足球实况
就那就
说
了，
对
对
对,
对。
而且好像就是很多玩家其实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为什么说要区分出一批首发游戏？其实首发游戏并不是说让你玩这个是真正大作，而是说你通过首发来了解这个主机的性能以及它游戏的很多特性。所以说，其实，在首发阵容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战国还是街霸，其实它在 3D 的显示效果上已经算是不错了。
对对，
嗯，而且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ET 说的这点，我觉得我是很同意的，就是目前 3DS 的。阵容这个来讲的话，咱们还是往前倒一倒说，就说 NDS 当时首发的时候，有一批软件，
对，
就除了马里奥64以外，
很新奇，
就是这个世嘉那个为你而生为你而死、
嗯，
那个是把那个触摸，然后双屏，然后那个麦克风全都用上了，
对，
对，
然后那个包括那一笔吃豆，就是让人很，就是我买的这个游戏就是很可以很快体验到这个机器的这个最新的这种特性。但是现在 3DS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这几个第三方的这个软件确实质量很不错。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把这个 3DS 这个发挥出来。
对，那是。
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做的比较好的，我觉得是那个内置的那个颜色，
啊，不是
打脸，
咱们叫
打脸，
对，
打脸。我觉得那个反而是就是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包括那个 AR 卡片那个。
对、
那个、
对 对, 对。所以你看，我刚才也说，任天堂他是想要在自己第一方，他并不是完全没有说挥这一拳就没有发力，他不是没有发力，他在主机设计的时候内置进去软件。像那个 AR 卡片那个摄像头的游戏，然后包括打脸，对吧？这都是非常容易拿来去和别人炫耀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你买个新主机，别人没有，你拿了以后，你看我买个新东西，
对，
玩什么呢？
我给你脸拍张照片，然后你进来了，然后
打你，
噔噔噔，把你打的鼻青脸肿，
对对
对,
对，
这是一个很容易传播的一个
对对
一个东
西。所以你看得出来，它这里面是有设计的。然后呢，包括像擦肩，那个打脸啊，包括什么 AR 游戏，这跟其他人。互动这样的，那就是跟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那擦肩呢就是跟陌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
对，这个就是说可能很多有些人就是所谓的这个那个什么那个认黑啊，就是说你这个任天堂用技术都是老技术，没有什么新技术。但是既然都是老技术，为什么我任天堂做到这么有趣，为什么别的厂商以前没有做到？你其实 iPhone 也有摄像头啊，也可以做一个这种把人拍下来然后突打。
它倒也有
对,
对，
但是它为什么就是没有，就是说之前很多人都是这个形成这么广泛的这种，
就是说任天堂现在，我觉得他也慢慢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东西，好东西一定要真的实实在在能让你玩到，变成标配。你看这几个游戏固化在主机内部，就包括像咱们说 VR 那个新的那个手柄的那个手柄上有屏幕，然后要和大屏幕怎么互动，这个任天堂之前一直在做，然后一直真正没做起来。
之前就是 GBA 跟 NGC 联动，
对对对，
一直都没有
真正做起来，
但是现在我做成标配了。
对，所以他可能是慢慢的会就在把这个自己的想要做的东西想要表达的理念直接赤裸裸的就加在这个设计里面去。
另外我觉得有一点咱们必须面对的，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说就是咱们刚才分析那么多，就是日本地震也好，首发阵容软件不给力也好，包括这个可能就是说是那他现在没有选择在那个圣诞期间上市，而在这个三四月份上市，
对，
没有获得预想中的这样的一个销量也好，但是我觉得必须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就是说现在用户群他所面对的选择很多，
嗯，
他你现在这个就是不说核心玩家这一块，肯定什么都买，
没错，
就是大众用户群，可能现在苹果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可能很多人我有一个 iPhone 四，或者我有一个 Touch， 或者我有一个 iPad， 我就可以玩游戏。我为什么还要买你一个这个专门去只能玩游戏的这样的一个
游戏机
一个东西？
对
对,
对，这就是之前我记得是 GDC 上面很多记者也在问岩田聪这个问题，说像苹果的手机还有这个 iOS 这个系统这么火，任天堂怎么跟进，怎么去跟他们对这个竞争？岩田聪说的就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以我为主，我不管你之前买了多少东西，别的家怎么吸引你，我要做出足够吸引你让你也买我的东西的这样的东西来。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要打败你那种头破血流的恶性竞争，你买了我的你就不会买别人的，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种竞争，它是说我要做出你只有在我这儿才能玩得到这种感觉，我的这种特色的东西。
其实他就是想划清界限，
对，
让告诉媒体这是两个领域。
对，因为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于2004年了，2004年当时 NDS 和 PSP 同时推出的时候，人们都知道这是推出了两个最新的掌机。
对。
然后呢，同时一个 PSP， 这是万众期待的索尼的掌机，是吧？功能极强，然后可以玩到家用机品质的游戏。
对
，NDS 呢是任天堂推出的这种的双屏触摸，很有趣的这样一个掌机。那么为了玩游戏，我可以买一个这个，在地铁上啊，或者说在这个飞机上，我可以玩这个。但是现在有了这个苹果的很多这种设备，那么我可能很多的人就是说非核心玩家这部分人群来讲，可能我就没必要再买一个这个新东西了。就是说咱们像。开玩笑，我记得就是当时那个 NDS 最开始出那会儿，不是有这种竞争嘛，索饭跟人贩之战，然后那个就是一看到，当时我记得有人开玩笑，就是说在地铁上看见有一个人哥们拿着这个 PSP， 那么我拿的是 NDS， 我是人贩，你是索饭，我跟你是没有语言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些人这个就是聊过这个，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说最近这几年你不管是在地铁、公车也好。拿 PSP 的人都少了，
全是 iPad，
基本一手全是 iPhone， 全是 iPhone、iPad。现在我如果说是这个，我出去后，我看到有一个人在玩 PS， 我会觉得特亲，你知道吗？哎呦，这最起码这是一个电视游戏吧？
前两年还想咬呢，两年看着亲了。
对，就是这个，我哎呦，哥们儿，你玩 PSP 呢？你玩 NDS 的？哎呦，不错，咱们都是同道中人。
然后再一看，拿那 PSP 看那小鸟攻略呢。
然后就是说，这是目前就是不管是索尼也好，还是任天堂也好，这几个厂商传统对传统电视游戏厂商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苹果这个。
所以我想，可能 3DS 也是因为任天堂认识到这个情况，所以它的这个怎么说，它的这个出发点才会改变，它的这个突破口才会改变。也许它之前没有像这个苹果的东西的这样的这种。这个休闲的这么强的时候 ，NDS 它可以从休闲的这个口入口入手。
对对。
但是现在如果有这个的时候，你还是从休闲，那我已经有
苹果，因为
苹果
更休闲了。
对，非常。
它随便拿出来以后
一
点，一
分钟我
就
可以玩
一个。
然后，而且苹果的那个启动啊和关闭的那个
更快，
非常非常的做得非常好、
嗯，
用户体验非常棒。所以它并不会在这个方面去真正的去做这个竞争，所以它现在反过来了，我要从核心的方面，你看它现在就是因为它的核心部分的游戏阵容还不够吸引人，不够吸引人，导致它整个的销量还有整个的这个氛围没有真正的抱成团，真正的形成。它想要的是什么呢？它想要的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我这儿有你游戏想玩游戏的人，核心的用户喜欢的东西，然后让这个范围慢慢扩大，然后再去影响周围的人了。
对，
然后就算是我刚一开始，像这刚咱们说的擦肩呀、打脸呀这些东西，没有形成一个好的气氛
效应
或者好的效应的时候，那到以后人数庞大了，你这个用户群大了以后，它一样是有作用的，就是它不会说只是一开始是为了帮助你普及销量，它是在贯穿始终的，以后也会有用，而且是那个时候会变成一个催化剂的效果，人越多，这个效果越好，这个流行的程度可能越高。
对，因为
所以它还是要从核心的角度去。
对，我觉得就是手机玩游戏，毕竟还是有一些弊端，你纯触摸的这种方式玩有一些游戏，就是还并不是很方便。
对你来说， 很多人可能就没关系。
对，很多人可能不关心这个。
切水果那个小鸟，没有什么，你需要
对对对，切水果啊，小鸟啊，什么什么会说话的汤姆猫什么的。
咱们可能非得要非得要自个儿去找去找，
就咱们可能就是
游戏，
对，就是搁找这个你这个 iPhone 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街霸呀、啊？有，有没有生化危机？有。但是我
玩了
这个，这操作太差了，这是什么？
对。
但是大众可能并不关心这个，
不需要。
就像我们看之前就是那个索尼的那个下一代掌机 NGP。它是那个好像是跟那个用采用那个安卓的那个、
嗯、
那个系统，可能它也是跟这个
对
这个
网络贩卖的
是 Google 是吧？应该是这个我不太熟，就
是
那个有这种合作嘛？可能就是说以后可能就是索尼也好，任天堂也好，也都是直接和苹果去发生竞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对对。
那么我觉得任天堂这块来讲，我觉得就是还是把自己。第三方可能咱们玩的还是并不是很多啊，就是说第一方的这个游戏，
对，
把它做好做精，就是这个游戏只有在这个任天堂的这个机器上你可以玩到，同时这个游戏的这个品质是远远要大于其他这种设备上的这种游戏，
对，
这个我觉得是任天堂最大的竞争力。
对，从任天堂它从初 3DS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软件的这个阵容的，包括它后面的预期要发售的这些游戏来看的话呢。他其实也不是一点首发没发力，是吧？他这一拳其实打出去了，就是想要去制造一个流行的这个效果，当然效果不明显，你各种方面问题都有，销量不够多，然后日本又有影响，这种环境很差。现在他可能不适合整个日本，他虽然没有那么惨，但是可能不适合一个休闲娱乐消费的流行这么一个环境，可能不适合，所以影响非常大。那他这一拳可能就算打空了，但是当然他这个本身的特性啊，包括设计的这些东西，以后也还会发挥效力，这是后面说的。那下一拳任天堂一定会打的就是他的传统的游戏的这一拳，就是他在年内，包括刚才也说宫本茂他要说要在
那个马里奥，
对，尽量要在这个年内一年内出嘛，然后从发售表上看，
六月份的时之敌，
对，那个都是已经确定日子了嘛，没确定日子，像纸片马里奥，然后像这个动物之森，
对，
马里奥赛车
都是说在11年内
非常非常、
嗯、对，
会提升，真的会立竿见影的提升销量的这样的游戏。
对，所以这样的如果是有可能就是说本年度，
嗯，
可能是历代任天堂这个第一方集结最强的一年，
真的
有可能是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任天堂的上两代掌机吧，就是 GBA 和这个 NDS 培养了一批就是纯粹的休闲游戏的这个忠实用户。
对，
比如这个瓦里奥制造，就是还有刚才熊说的这个为你而生为你而死，有很多玩家可能根本就不会玩那些所谓的大
这种的，
很多玩家可能根本就不会玩那种所谓的大作，就是奔着这种休闲游戏来的，但是你不能否认它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掌机游戏。
对，
嗯嗯。那说完就是说关于这个掌机的游戏这方面，我们觉得其实在它之后的市场到底要怎么样，还要看它这个之后还有其他第三方厂商的配合。
对，
我觉得在首发或者说在之后的这两个月里边，我们能提到的最多的一个厂商名字应该就是卡普空。嗯，街霸是作为首发游戏，然后在之后它这个十分有这新闻效应，
那两座生化应该是
对
比较那个受关注。
嗯，所以说其实第三方里边它也不是说只是单纯的一个拉拢。
对，
可以看到卡普空对它应该是也非常支持，因为这有钱谁不挣啊，对吧？
卡普空历代对任天堂一直都很正支持的，
不光是任天堂，卡普空对任何一个新主机都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
对，你之前那个 GBA 的时候，那个任天堂可以把这个塞尔达小人帽外包给卡普空开发，这是你别的第三方做不到的这一点，
非常大的福利。
对，这绝对是福利，这个
是福利，
这你其他第三方不可能做的这一点。
对，
而且卡普空其实在掌机市场做的也非常不错，有这个逆转裁判，
对，
洛克人其实他有很多的分支作品都在掌机卖的非常好，
怪物猎人这是在掌机上，
在 PSP 上
脱胎换骨的这样一个系列。
嗯，咱们就说这个单纯对待任天堂，其实卡普空也非常不错了。嗯，之后其实第三方的其他作品，咱们更多的也就是一个期待。在作品，
我觉得可能很多第三方，卡普空我是信任的，他是确实说到就可以做到的。
对，
很多第三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不是很靠得住。比如说我们很爱戴的这个小岛秀夫先生，这个，
对，
他的这个MGS 那一座。就是之前是传出有影像，后来又说是那个实际开发，后来又说只是一段那个三跑，
那个
可能
确认了是要出的，就是
对，但是就是目前具体做成什么样，或者说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东西来做，还
应该会在E3上，我觉得应该会在E3上，
可能还会
有
这种的消息
展出，对，搞不好没准试玩也会有，
其实我自己觉得，就说实话，因为我只要是玩这个，我是什么都玩啊。但是我只要是买任天堂的掌机，我就不会，包括任天堂主机也好，包括 V 也好，我不会去就是
说第一选择就是任天堂。
对，我不会就是我买了 V 以后，我还期待什么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买了 V 了 ，FF 会不会 FF 十三会不会移植 V 啊？生化五会不会移植 V 啊？
对，
你这是脑子有病，你这开玩笑开玩笑。你买任天堂的机器就是玩任天堂游戏，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对第三方并不是很信任。我现在觉得就是说，可能3DS 这一代之后，如果是第三方发力不是很强的话，可能还是要任天堂自己上场。
对，
真正由任天堂自己去创造这个市场去带。既然我给你机会了，我首发全部让给你，包括整个前期我全部给你铺路，让你去做游戏，让你去卖。但是你既然不是很厉害，那还只能没办法，只能我上了。
只能说是在尽量的去做一个，做一个环境，做一个掌机的一个风格。可能 3DS 的风格想做成一个，你在我这可以玩到比较高品质的游戏，这么一种感觉。包括像那个岩田聪之前在那个 GDC 上面说，想要比如说几十美元的这种单独发售的这样的游戏，要保证高品质，要保证价格什么，包括这方面，它可能也是跟这个 3DS 整个的这个风格和这个塑造是有关系的。
对，价格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哎，是不是就是说传统掌机这个
价格之前还是挺便宜的？
是不是应该
在30美元左右
吧？是
吧？嗯。
但是你这个 iPhone 上一个小鸟什么的，这种几美元、
一美元
就可以买玩很长很长时间，
1.99
是吧？我记得我买的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1.99，然后就是还没涨价以前，1.99那会儿买的，就是玩可以玩很长很长时间。
对对。
但是你这个传统掌机上的游戏，一个卖几十美元，可能我玩不了那么长时间。
嗯，对，
这个都是有可能，可能我通关一遍，
所以就看你怎么到底他怎么吸引你，到底他是用哪方面的，然后让你觉得你是很正正经经的在玩一个游戏。我要真的说，我这一天里头，我就算我很忙，我拿出一小时来，我是专门要玩个游戏的。那我要在掌机上玩呢，我可能是不是玩苹果的这个东西，可能是玩的是 3DS， 可能是玩的是 NGP， 可能是这么一个概念了。
对，你随身装一个设备玩游戏，我觉得完全是很好的，没什么问题。
突然想起，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在这个 3DS 它的这个任天堂官方支持上，还有一个是关于它的网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现在 3DS 本体，我们可以说吧，就是说它的系统其实还不是很完善，有很多功能还没有开放。任天堂也说呢，会在之后的几个月相继开放一些新的功能。我们看到第一次的软体那个本体更新，应该是加了一部那个 3D 影片。
对，
尽管 3D 效果并不是很好，
一个超级马里奥那个
主题
音乐会演奏的那个。
对，那是日版的，美版的那个影片是不一样的。
对对，
是吗？
嗯，是不一样的。
对对，美版是好像是一个挺有名的团体，专门做这种视觉效果的一个。
哎呦，那看来得赶紧买一个美版机了。
你真要买吗？
真买。
再有就是说，关于它的这个本机功能上，其实还有一些我觉得值得发掘的地方，比如这个那个就是浏览器嘛，现在也没有说。还有一个是
5月份，
对对对，五月份的更新。还有一个是它的那个官方卖场，我不知道，可能国内玩家就无故销售了，在日本应该是有很多这种那个，
应该是可以
它的服务点吧。
哦，你说的那个 Nintendo Zone 吧？
对，
那个、
Nintendo Zone。
哦，是那个，对，那个是好像是在各个地方有很多热点，然后还有当地的这个特点的这种热点。比如便利店或者是这种快餐店，可能会有广告，可能会有优惠，可能会有什么有特点的配信这种东西。
哦，
比如你可以任天堂跟麦当劳合作，
已经有过
跟麦当劳合作，然后那个你到了麦当劳就可以下载一段这个麦当劳的这个
麦当劳的 3D 影片是吗？
3D 汉堡
类似这样的，或者是那个你，或者是那个什么你也可以啊。你比如你带人家的狗去了麦当劳了，然后
麦当劳帽子，
对，然后马上游戏就能反映出来这种给一个帽子或者给一个这种小玩具什么的，然后你还再加上收集，
对，
这个人家做的也很牛的。
普及开了，如果要是很流行了，这是一点不会有。
对，当然国内可能这方面肯定是没有啊，但是我相信在日本，如果是这么做的话，如果是每一个麦当劳店都有一个这种特定东西，肯定会有人去带着机器把这些地方咱走一圈的。这肯定是这么做。
前几年的天堂都在日本就做一个事儿，就是普及那个热点。就是他任天堂自己出资，还有或者和当地的合作，做各种各样的这种热点，包括因为他知道不是所有的 3DS 用户都是有这个家里有无线网络的嘛，所以他可能他就做很多这种热点，然后包括自己，我记得好像是石宇店 就是一个这个包括像有点名胜的这种景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你要是带着 DS 就可以去那儿下载这个介绍啊或者是这种导游的这种东西似的。有点
对，反正最起码现在我是每天这个 3DS 处于待机状态在身上装的。
嗯，
一个是可以擦肩擦擦肩，另外一个是那个累积一下那个、啊、对累积一下那个金币的那个，
嗯，
然后去拼图啊打怪似的。
对，
所以说其实任天堂它有很多那种比较细微的地方，我们不能说把它单独拿出来，我就说这是一个卖点，我们能夸它多好。但是它如果把这些很多的小细节综合在一起，把它集合在一个主机身上，我们会觉得这台主机非常有意思。
对对，很有意思，跟别的机器不一样。这个东西你在身上装着，你可能擦到肩了，也可能是怎么，你确实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对，
而且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作为这种比较宅的一些玩家来讲吧，可能也通过这种陌生人之间的这种擦肩，突然一下就是通信，这种可能就是产生这种比较有意思的这种交流。
对对 对，
比如说你跟着某一个女孩第一次擦到了，
嚯！
然后，
你怎么知道她是女孩？
不是，咱假设啊，咱假设是女孩。然后那个你们俩每天的这个上下班路线是差不多的，都在地铁里面。然后那个今天碰着了，可能就是简单的发个消息。如果你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每天都能够通过这种擦肩能够通信擦到以后，
这是在北京还是比较困难的。
哎，也没准儿，这没准儿。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那个日本的这个玩家，就是朋友，也是中国人，在日本他就是也是每天都能擦到很多。然后说，据说是他自己写的，说是和一个女孩擦了十多次。
嘿，
然后呢，他实际上在第二次，那相当于他们正经的上班路线就是相同的。
对，
只不过可能一车人那么多人，
路线时间都是相同的，
可能不知道是谁。那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他说他一直擦到之前那个这个擦肩是第二次之后，你就可以留言，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留言。
对，可以。
对，然后他是一直到第十次，那个女孩才给他留言说老是碰到你，就是
大哥缘分呐、啊。
对，所以他就是，但是日本人本身他也是非常的羞涩，本身的非常的拘谨这种的。
对，这个本身就是很符合那个日本人的那种。
对，
那种，
所以我都觉得像擦肩这个系统，可能真的就是纯粹的针对日本市场做的。所以这个碰到地震也是很惨的一个事儿。
对，因为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我想，就是上班一族的朋友应该都会有这种有这种经历，就是可能你每天固定的时间，
嗯，
固定的时间去坐这个固定的车，
对对，
经常就会看见有几个人前两天碰见这个
是一样的人，
对，这都有可能的。所以以后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咱们这个3DS 这个普及度高了以后，不管是在日本也好，在国内也好，我觉得都会肯定有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这种事情发生，
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好。
对，那么这个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这种厂商或者什么这个那个没有给你带来过的这种，
对，
就是还是有点就是走自己的路嘛。任天堂它的那个概念里，就是我刚才我们说这个其他的整个的科技的那个发展的趋势是尽量的利用这个技术
最强的这种技术
来便利，能来变成便利的。比如说我们最快的速度，我给你发一条信息，然后你给我回一条信息，那最快的速度我发一条微博，是这么一种状态。
我想到了这个新的 Talkbox， 就是发语音的消息。
对对对，甚至那个 FaceTime 之类的，这种就直接这个面对面的对话。但是银行呢，它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本身的这种感觉。
对，
就是我不在网际网络上的时候，我是在现实里的。
对，
我是在人在路上走的。那我这个真人哎擦过了谁，我碰到了谁，这么一种状态，它是考虑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到一个人的生活现实中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它的思路还是跟其他的厂商就区别不小的。
我想这个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基于这个的这种利用。
对对，
比如说就是像那个口袋妖怪，或者说是那个怪物猎人这种，
对对对，
交换一些道具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任务，必须得你有一个擦肩好友跟你擦过以后才能去做。这个
对，可能
这个很
有可能。新的口袋妖怪，设想一下的话，就是你自己有一个战斗习惯，或者你有一套思路，你自己固化成一个套，一套攻击。然后呢，你跟别人擦到之后，就是什么路上出现了什么那个。玩家什么屁屁熊，然后屁屁熊，
对，因为口袋
拿出了谁谁谁，
口袋就是一个很、
就是、
很讲究对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变成实际的这种对战了、
有可能就像那个街霸扭蛋对战那种升级版一样。
对对
对
对、
嗯、
这个肯定
会更那清楚一点。
行，那么咱们我觉得就是展望一下那个什么吧，就是说
VR 是吗？
有没有可能咱先别说 VR 就是还是3DS、
嗯、
就是有可能今后会那个，咱们先这么说吧，就是你比较关注的这几个 看得到的一些游戏。
那当然就是任天堂第一方的这几个游戏。
对，反正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实质第一，这个是肯定是第一的。
六月份肯定那个用攻军我也会买一下，因为它是也可以网际直接连嘛，
攻军
合作的
也比较适合，就是
比较适合。
对，你可以没事干，地铁上拿出来打一关，打五分钟。
然后它也是那种
刷刷分
刷刷的游戏，
对，刷分。
对对。然后六月份又还有实质第一，然后往后这一年，我觉得3DS 到底它的成败如何，这一年非常关键，就是尤其是到年底这个圣诞呀这段时间里头，这个。它这个方面，尤其是包括竞争，像 NGP 也没有真正出来的时候，然后前面整个这一部分都会非常非常的关键。
对，刚才那个 ET 说了几个游戏，我也是非常关注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像那个《马里奥制造》，
嗯，
包括这个《为你而死》，然后那个什么，那个
还有现在听到的《节奏天国》，
节奏天国
啊，
然后包括《
节奏天国》年内会出 V 版。
嗯，
包括脑白金，
对，
再比如说那个马里奥赛车，
还有一些可能会想不到的东西。
对，这些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今后都有可能是三 D S 上最成功、最好玩的这个。
任天堂一直在点缀，就是在它的主线的软件周围一直在点缀，包括 D S 上面之前在日本卖出将近200万的那个朋友聚会，那个可能就是会。在第三 DS 上，没准真的会有一个大的进化。
对，一旦它要是形成这种气氛，你像那个脑白金，它也不是说突然一下几百万卖上去，
对，
它是每周
几万、三万，
一，然后你每周看这个销量，马上都有它，你很奇怪这个一看，然后那个包括像马里奥赛车。任天堂是每一部这个不管掌机也好，主机也好，只出一座。
对对对。
但是这一座你可能是今后3-5年都能够
在
这个排行榜上看它稳居在前面。
对，
正是为什么我们提到任天堂的时候，总是能想起一个词儿，就是同乐。就是它很多游戏都是这个主导玩家去跟很多好友一起去玩。嗯，说完这个，我觉得就是展望这个游戏，其实就是还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要讨论的一个话题。那如果说就是放下那个展望，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就是跨平台之间的这种互动上，你觉得它会有什么比较好的作品能出现呢？
是3DS 和
对
和这个
家
用机，
或者说我们一个是这种有互动功能的游戏，再有一个我们想想说会不会有什么上一个时代的或者说现时代的那个游戏能直接移植到 3DS 上时候能做的比较好的，我们能想到什么？
这个肯定
之前从 3D 效果上来说的话，那就算是我觉得就算是逆转裁判都是很能值得期待的。
对，
就是
逆转裁判肯定会有。
对，
你可以转着这个场景的 3D 去转，然后那个看看哪个角落里有些什么东西去调查。这个
对，那个时候可能就应用摄像头就可以了。
对，肯定这样去做。
对，
对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是吧？我们那个Love Plus 这个是吧？这个应该也会很成功的。我脸红了，我脸红了。
那个其他的这些游戏，我觉得都是因为它的功能更多了嘛，确实是。然后这个机能方面也对 DS 来说有一个长足的一个进化了。然后表现的方面也可能也更强一些了。然后包括它的网络也在强化，就包括我刚才说像逆转裁判，它配信个外传。配信个剧情之类的，甚至是在网络的这个卖店里头去卖一个外传，这都很有可能。因为我刚看的新闻，昨天的新闻可能是说，就是预定在 3DS 上开发的那个大使三，就洛克人儿，大使三是要在5月份的那个 eShop， 就是这个 3DS 的这个网络商店上卖试玩版，
哦，
200日元。就是像象征性的收费了嘛，就200日元，这
一块七
哦，对
啊，不是一块三，
不至于一块三吧，13吧，差不多
200日元嘛，
200日元
哦，13啊，
哦，
不好意思，算错了，我还说呢，还不够一车票钱，
那还是比那个
小鸟要贵了，
对，小鸟
要
贵，
对，那总之就是这样嘛，
我觉得还是得看那个就是下一代 V 吧，下一代 V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哎，对，下一代 V,
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很值得那个什么的一下，就是它
有意思的一个感觉，
他现在就是说现在那个就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消息，我觉得 IGN 只要是放出话来，应该不会假，
对，
就是肯定是手柄是带屏幕的，
对。而且
这样的话，
他一再的就是确认是6寸屏，
对，
就他可能这个大小也有关系，然后包括触摸呀什么这些方面。
那个
3DS 多大？
3DS 是3.25啊，3.5到5吧，
上下一样吗？
还不少，
上面大呀，上面16:9嘛。
哦，
那这样的话，他那个就是说这个是手柄也带屏幕，同时呢还有连电视，它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就是说是你这个像 NDS 那样上下屏联动。 也好，
对，
还是说是完全可以用这个
单独一个，
单独一个，就是我就用手柄带屏幕去会玩这游戏。
嗯，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样 3DS 定位很尴尬了。
对，
我觉得应该是以互动为主吧。
互动就比如说你要这样想，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是恶魔城下屏可以显示地图，是吧？就跟 NDS 那个一样。
对对 对, 对，
有可能是这样，或者说在竞速游戏里边，我直接拿手柄这个当后视镜。嗯，
对呀，或者是那个什么，或者是那个，
对，
或者是那个，比如说那个怪物猎人，
嗯，
下屏就可以当做一个这个互动的一个
触摸的
互动
选项之类的。
对，你可以在下屏跟好友那个去那个聊天啊，交流啊，或者一触摸一点，这个就是攻击。
有其实
再说你给我加血再一点，是不是这种？
对对对，简单的对话哈。
对，
其实我是觉得有两个屏幕之后呢，就是各种可能都是可能的。就比如说之前 DS 上所有的应用其实都是可行的了。那你可能下屏，我首先想到六寸屏，然后又是可能是单点触摸，可能说是，
对，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手写板，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年在美版在美国市场卖的那个 U-Draw， 就是画的那个，它是应该可能是哪个公司来着，我忘了，
那个卖是几百万的，
也卖一百多万，可能是，反正也还是不错的销量，就是它一个外设。就是让你绘画软件，相当于就是一个，那就是这样类似的应用是完全没有问题。
再加上通信，比如我可以在这个画一个画，还能完了发给我的好友。
对对对对，对，所以然后那包括这种，然后又我再想的话呢，我直接可以想到就是网游。
网游啊，
你想想看，之前
就是交流
机上网游为什么会不是特别好？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交流的这种方式输出，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手柄的按键有限。这些方面如果要是搁在一个六寸的触摸屏上去实现一些内容的话，可能会更方便一点，这是一个方面。对，然后
我
比较关心的就是它这个手柄的构造，它到底是自身就带着处理器，带着这个像家用机那个机能差不多的这种东西的话，那价格可能太高了。
对，或者说只是一个传
输
的一个传输的
一个
这样一
个
设备，
传输显示，这就是一个操作。
我还是倾向于这个传输。
对对对，
一个是售价，我觉得以任天堂肯定不会做那么那个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带入那些东西的话，你这个手柄的重量就会提升的。
对
对，
本身有屏幕，本身有屏幕就已经挺沉了。
对，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再加上一些显卡什么东西，
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价格嘛，你普遍认为就是加了一个屏幕以后价格肯定会提高很多，所以也都在担心这个问题。
对，机能这块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以咱们对任天堂来讲了解来讲，我的话肯定不会就是说超出这个目前这一代 PS3 这个三六零
这
一代太高，而且这
一
代的机能已经也挺强了。
对，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跟目前这两代差不多，
我觉得
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就行了，
不会超过。我觉得啊，不会超过 DS 和 PSP 的这个差距。
嗯，
就是相类似的。
你说哪个比哪个高？
就是 V 的后，当然是稍微高一点。
V 比那个 PS3 要高一点，要
高一
点。
就在表现力上，哪怕比如说它像 3DS 这种，比如说比较取巧，固化一些特效，就是直接在显示上面，不用太浪费，太用机能的去实现这些特效，这种方式。
我个人稍微悲观一点啊，我觉得可能
对，也有
可能不会有那个 PS3 的机能那么高。咱们先假定 PS3 就是目前机能最高的，
就是上下这个程度差不太多。
对，应该不会差太多，但是它肯定比较确定点，就肯定是要高清了。
对对对，
因为如果再不高清，你就没机会。
对对对，而且
你现在就是说，
而且也没道理了。
对，任天堂目前这一代来讲，已经就是说跟这个其他这些厂商就是在开发经验这块已经差了很多了。
对对对，
别人都在高清平台上开发，你还是在标清上开发。
没错，
而且就是说，就从这个家用电视的这个更新换代这个来讲，
V 当初
720P 已经是一个今后要普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V 当初在出的时候，任天堂就在说日本的高清电视会在哪年普及。
对，
真正它有一个预计嘛。
对，所以它 V 那一代还没有。
对，
还没，
那它 V 上它只是配了一个480P， 就是一个将的可以输出的那么一个状态。
对，
那新的肯定要高清，不高清就实在是太
对
太差了。
这个就又说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第三方厂商这块，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厂商就跟那个 3DS 差不多，
捡了一个大便宜，
就是说把之前的这个360和那个 PS3 平台这些就直接搬上去。
嗯，
当然可能会加入了一些新的这种操作方面的这种新的一些东西，
对，
也会这样。
而且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这个手柄上的屏幕，我们好像忽略了一点，就是说它的操作方式似乎要向传统靠拢了，
嗯，
因为它恢复了十字键摇杆以及很多的按键，已经不像 V 那个遥控器的操作了。
对，比如这个最那什么的一点就是这个《生化危机五》，
嗯。
对吧，这个就肯定就是会之前传了那么多谣传要移植 V 但是都没有，现在可能就会有
生化危机五，我倒觉得
就像这个游戏怎么样，先不说，然后那个
类似这样，
如果是类似这样的游戏可能下屏是不是可以当做那个就是那个道具的那个栏那个来用，
有可能是当成九宫格
是吧，
嗯，
有可能。我是觉得这个我想说什么来着，一下就差给忘过来了。
对，咱们还是先那个，我觉得就是等这个E3，然后那个任天堂官方真正拿出来这个最真实的这个东西，当然就说今年E3可能任天堂真正的这个重点也不是在这一块儿，
还是我估计是属推 3DS，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 3DS， 因为 3DS 实实在在已经发售了，已经没有退路的了。
我觉得它
这个
可能也还是大量的软件去轰炸，或者说公布大量的这种发售的名。
对，你咖啡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是还跟那个之前那个03年的那个05年的时候那个。公布革命的是一样，就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主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外形，然后包括这个可能
明确一些概念什么的，
对，明确的一些概念，
对对对。
然后那个我记得当时是05年东京电玩展的时候，
嗯，
东京电玩展之前几天，任天堂搞了一个自己的发布会，然后去第一次展示了那个 V 的那个遥控器，
嗯，
那个是第一次。
哦，对，刚才你说这，我想起来，刚才那个 ET 说的那个。就是回归原来的这个传统游戏的手柄，这个，我相信它一定会去兼容，V 的这个棒子，
我觉得肯定会，
一定会兼容，而且它这一年在主推，就是它现在将新去年刚出的一个外设，就是那个棒子和那个屁股，
对，
就是那个 Motion Plus 的那个合体，
对合体，
合体的那个普通的棒子嘛，就是。那个的今年它会出 WePlay 的 Motion 和那个塞尔达，之前一直在公布的那个体感的那个塞尔达嘛，这两个它在年内那个 Play Motion 也是同捆棒子的，也同捆那个就是和一体的那个棒子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前期的，也许是个铺垫，也许是一个它总是跟那个 V 的后续主机一定是有关系的。
那说到塞尔达。又悲剧了，
对，
肯定又会演了。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悬念了，肯定会演了。好像每一座主机版塞尔达都是这样一个命运。
是，很难想象说这个一个任天堂自己在掌机和家用机同时的力度都这么大。如果说马里奥包括马车包括什么动森之类的都在 3DS 这年内能出的话，那这个 V 版的这个阵容可能。不会太强大了。
嗯，我觉得其实任天堂也是时候真正的选择一下这个战略措施，可能 V 它要适当的要学会放弃一些了，
嗯，
对吧？嗯，关于这个新主机，我觉得其实现在我觉得任天堂它应该正在偷笑，就是因为它可能会适当性的选择一些这种不靠谱的消息往外放，然后让更多的玩家参与到其中这种讨论，
对对，
所以可能更多的关注的眼光就会投放过来
炒这个，嗯，
对。每一个厂商其实也都是这样，
对
对
对，
对吧？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吧。然后那个，这个每次那个一和阿西聊这个任天堂的话题，我就觉得就是没完没了，感觉。咱们以后
我老没完没了，
没都一样。其实大家都那个都是有很多的这种想法，然后。简单总结一下吧，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了，然后以后咱们还可以再聊关于这个 V 不断的有这个就是后续几种就咖啡不断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咱们再那个再进行最更多这种讨论。简单总结一下，
我觉得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这个任天堂的话题啊，其实就是如果说按照现时代来说，很多的玩家已经逐渐的忽略任天堂的这个在高清游戏的这中间的这种地位了，可能任天堂就像刚才说的，他不得不选择高清，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了，他要必须把自己投放到更多玩家的眼中，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市场。
对，因为 V 那一代可能是失去了一部分核心玩家的这种支持，有可能。
对，也正因此吧，我觉得这一代主机应该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就是相比 V 来说，
嗯，
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家用机领域这个新闻动态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游戏市场比较有 比较有这个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 VR 真的是一部值得你去考虑的主机，
有意思的东西。
嗯，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它有很多这个，无论是从控制器还是说它这个游戏制作理念上，又创造出了很多新的玩法，与我们这个传统游戏机相比。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向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节目的内容，就是上一期恶魔城之后我们这个互动话题留了，但是我们觉得是这样，就是今后的每一期的互动话题我们打算在节目之前去在论坛投放给大家，然后当期来讨论的话，可能我们无论是从主持人还是邀请到嘉宾来说，可能讨论起来更有这种互动的感觉。嗯，所以这一期的互动话题我们就也就不再留了，是从下一期开始留新的，好吗熊？
没问题。然后我那个还要那个重点说一下，就是那个我们那个阿西达卡同学以后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加六的一位那个常坐的一位嘉宾，以后可能经常只要是就这个不管任天堂也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对阿西同学就了解他是一个认清是吧。其实那个就是除了这个任天堂以外，我们阿西本身就是别的游戏方面像怪物猎人啊那个这种他玩的也很深很多，然后那个可能其他的一些方面也会跟我们经常展开这种交流。
这个节目也是我前两天看论坛上还在说国内有这么一个普通话的这么一个游戏方面可能讨论的比较深入的这样的游戏也很少，也是而且做的也都非常好，每期都很有意思。我也是跟几个朋友也很熟，我有时间我也会尽量的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我觉得也还是很有意思的，说的也很高兴。
对，主要还是那个什么，就是说讲出玩家自己的心里的这种话，
对，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吗？
你非要说那么 CCTV 是吗？就是我还是就是最后还想说的一个，就是那个很多就是这个对于任天堂也好，对于这个 3DS 和这个 V 后续主机这个都持续的性关注，这样的话肯定是好事儿。但是我希望就是有一些的这种有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玩家吧，就是说也不要过于的那种太高的那种高分，非要说是对，就是说这个人新主机肯定是会比 PS3 技能强多少多少，如果是没达到那个程度的话，他就是渣人们。
期待也是好事。
对，就是你现在包括说 3DS 可能某方面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就开始骂或者说是这种抨击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也不要太过分，因为就是任天堂它毕竟只是一个400人的一个小厂，它和这个索尼和微软苹果也好比起来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它一定是不同的思路和路线，
它只是一个400多人的一个小厂，它同时要在家用机和掌机上它都要去开拓自己的这个思路，它其实是这个
硬拼的结果可能就是之前那个就倒霉的厂商，
对，咱们都看到之前
这样的
对世嘉的，
所以他为了他自己的生存，他一定会有其他的这种想法，
对，
包括刚才 ET 说的那个呢 V 这种任天堂的主机这样的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喜欢什么就玩什么，任天堂上面V 上的有任天堂游戏值得玩的，那就玩 V 的也没关系。
对，
然后呢，第三方的游戏在高清主机上的非常表现非常棒，也就去玩第三方的游戏，都一点都不矛盾。
对，在 3DS 有这个不错的这个也不错，也很好。
对，
如果是今后后续主机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第三方的软件，那也是精品啊。
对对。
好，这期关于任天堂的东西我觉得已经讨论的够多了，我看了一下时间也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嗯，那如果就是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家酒的节目，可以访问这个www.gncross.com， 就是来到集合网，然后论坛里边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
对，然后
如果说呢，
那个、
你说吧，那
我就说一个，就是有那个现在苹果的普及率很高，然后那个有这个苹果这个平台的这个朋友们，别忘了上这个。那个叫什么 iTunes 是吧 ？iTunes 那个 Podcast 那个上面有集合网的一个专门的一个频道，对，你可以在那上订阅，或者是给我们多打打分啊，就是那个多打5分就行了。
嗯，如果喜欢更多的和这个会员以及这个我们各这个各种版主 DJ 这个去讨论的话，也可以来到这个新浪或者腾讯的微博，然后搜集合网，之后我们能看到很多新节目，能及时跟进。那最后就是如果你喜欢支持一下糖蒜广播或者支持一下家酒，也可以来到这个糖蒜 radio.淘宝.com 买一些我们的主题 T 恤。最后就是欢迎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话题留给大家，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